我们今天要继续交通以赛亚书二十四章。以赛亚书二十四章，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以赛亚书二十四章到二十七章是一个大的段落，这段落呢可以被称为以赛亚的启示录，因为他讲到神在他宝座上掌管万有，时候到了，他的审判要临到全地。那二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节是一个大的段落啊，其中的一个大的段落啊，这里讲到就是神的审判怎么临到大地，以及临到大地以后的光景。上次我们特别提到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讲到神的审判临到大地以后呢，地要空虚变为荒凉。全然空虚，尽都荒凉，这是上次我们也特别提到的。我们也稍微交通到第四节到第六节，那里讲到神所以要审判大地呢，是因着人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所以地就受了咒诅。那这一段话其实跟启示录第八章讲到吹那幕后的几个号很有关系。在启示录第八章第七节开始有提到开始吹号的事情，结果整个地呢它就开始受到了咒诅。它在吹第一号的时候，天使吹第一号的时候呢，就有报纸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所以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都被烧了，所以你看地受了咒诅，三分之一的地，三分之一的树，都受了审判，从天上有降下暴子与火，这是第一号。那第二号在吹号的时候，你就看见有火烧着了大山，扔在海中，所以不仅是地啊，现在这里连海的三分之一都要变成血，而且海中的活物呢要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那第三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呢，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所以你看见，不但是地，不但是海，也有众那个江河还有众水的泉源。那第四位天使吹号的时候，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那这里提到这四个号都是对地的审判，这是一个灾难，但是还不是大灾难。那真正的大灾难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第五、第六、第七。所以你看见第十三节，第八章十三节后面有说，最后一句话：“你们住在地上的人，祸灾、祸灾、祸灾。”三个祸灾就最后的三个号五、六、七号。所以那是最后的大灾难。所以光是灾难已经很可怕了，那还有最后的大灾难。所以这一段就是应验在我们以赛亚书二十四章这边所特别提到的，就是地在受审判，整个地受了审判，然后呢，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稀少。好，这是我们上次有稍微也提到了一点，这是第四节到第六节讲到，所以神要审判地的原因是因为充满了罪，以至于连地都受了污染。今天我们看现在的光景，真的罪恶到处猖狂，而且呢，整个地受了咒诅。那到从第七节开始到十三节这边就讲到什么光景呢？就是当地受到审判以后，它所呈现的那个光景，审判以后的光景，它那个景象是什么？所以你看见第七节开始，新酒悲哀，葡萄树衰残，心中欢乐的俱都叹息， 击鼓之乐止息，宴乐人的声音完毕，钢琴之乐也止息了，人必不得饮酒唱歌，喝浓酒的必以为苦，荒凉的城拆毁了，各家关门闭户，使人都不得进去，在街上因酒有悲叹的声音，一切喜乐变为昏暗，地上的欢乐归于无有，城中只有荒凉，城门拆毁尽尽，在地上的万民中，必像打过的橄榄树，又像已摘的葡萄所剩无几。换句话说，当这个审判临到之后，这个地上的光景呢，你看所有的宴乐都止息，然后地上的万民中呢，就留下的不多了，好像打过的橄榄树，又像摘过的葡萄，所剩的都是一些榆树，所以这是后来的光景。那这一段话呢，是跟启示录十八章有关系的，所以我稍微念一下启示录的十八章。启示录的十八章，第八节，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好，然后还有22节开始，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各行手艺人在你中间绝不能再遇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灯光在你中间绝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所以这就是审判临到以后的景象啊，所以以赛亚书在这边，在主前七八百年前就做了预言，啊，等到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啊，所看的异象呢，其实是相互对照的，这讲到末后神的审判临到地上的光景。那我们现在的光景呢，就离那个时候已经非常非常的近了，啊，因为在这些事情要发生之前呢，圣经上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或正在应验，所以随时都可能发生这些事情。好，然后到了以赛亚书24章的14节到16节这一段呢，就讲到一个对比。一方面呢，就是说那些还存留的人，就经过了审判还存留的人，他们向神所发的赞美、歌颂，以及呢人的祸患啊，人的悲哀啊，所以你可以看见14到16节就记在这一段啊。那这些人就剩下的人啊，他们要高声欢呼，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边扬起身来，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我们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说，荣耀归于义人啊。这个义人在原文是义者，意思主要是指着我们主说的，所以到最后呢，等到认识他，要荣耀要归给基督。然后先知在这个时候呢，看见那可怕的景象，所以他说，我却说，我消灭了，我消灭了，我有祸了，诡诈的行诡诈，诡诈的大行诡诈。所以这就是一个对比。好，然后17节到20节呢，就讲到没有一个，就是说在受到审判的时候，居民啊几乎都没有办法可以逃脱的，啊，所以说地上的居民啊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所以这提到三件事情，一个是恐惧，一个是陷坑，一个是网罗都临近。躲避恐惧声音的呢，这个要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呢，必被网罗缠住，所以你看见你逃不掉的，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地的根基也震动了， 地全然破坏，尽都崩裂，大大的震动，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又摇来摇去，好像吊床，罪过在其上沉重，必然坍塌，不能扶起。好，这里特别提到两件事情啊，一个就是天上的窗户要开了，就开了以后呢，你知道地全然破坏，尽都崩裂，大大震动。第二个呢，就是讲到地震动的时候呢，要像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地震。那这一段圣经啊，你跟启示录来对照呢，它是讲到启示录第十六章啊，我们看一下启示录十六章。启示录十六章啊，是讲到那七碗，就是天上的窗。他刚刚讲天上的窗户开了。以前天上的窗户开了，是讲到神的祝福、神的恩典要临下来，但到这个时候呢，是完全是审判。这个审判非常的厉害。那我想我们有些人读过，有些人没有读过，所以我稍微简单的讲一下啊。十六章第一节，他说：“我听见有四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位。”期待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所以接下来就七个碗。那我也想要让弟兄姊妹知道，就是说我们信徒啊，在这个时候已经被提了，所有的信徒都被提了，所以呢，这七个碗跟我们没有关系啊，那是临到地上，特别是那些拜兽的跟兽像的人。这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所以他们拜这些假先知敌基督的人啊。那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所以你看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审判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你的判断意在成灾。”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些要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你把这四碗跟前面讲的四号来对比的话，你就发觉其实是一样的，只是更厉害了，更厉害。他讲的都是一样的话，只是更厉害了。那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到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刺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所以这是末后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叫做哈米基多顿。这个时候主带着的圣者从天降临啊，主要用口中的气啊来灭绝这些仇敌。好，那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么大、这么厉害的地震。所以你看见呢？天打开来了，结果七碗下来之后呢，就是大地震，从来没有那么大的、那么厉害的地震啊！所以这一段正好就跟我们读以赛亚书十七节到二十节是对照的。所以你就看见 以赛亚书二十四章啊、哦，他所讲的可以说是以赛亚的启示录，他是跟新约的启示录是对照的，非常的清楚啊、哦。所以这一段话给我们有很深的，就是印象，就是他跟启示录是很有关联的。所以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我们看一下啊，主耶稣的话。所以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这主耶稣所讲的话，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第二十五节，他说到时候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声音就惊慌不定。二十六节，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你看见没有？这是人想到这个都要吓得魂不附体。但是主对我们的话是什么呢？二十七节，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二十八节，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就主在这里鼓励我们，但是呢，他并没有停在这里啊。如果我们继续看的话，在三十四节啊，这是对我们的劝告：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愿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三十六节，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主在这边特别提醒我们啊，因为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七晚啊，对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被提了，我们所有信主人都被提了。那主在这里三十六节特别提到的，就是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他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躲过，我们所有只要信主的人，那七晚跟我们没有关系。啊，但是呢，如果我们是时时警醒、常常祈求的人呢，啊，那我们不但可以躲过那七晚，而且在那些七号发生之前呢，这些灾难来到之前，还不是大灾难，灾难来到之前呢，我们都已经被提了。啊，所以如果我们是就是忠心的，我们时常警醒、常常祈求的人呢，我们能够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啊，所以你看这些灾难来到之前我们就被提了，所以第一批被提的呢，这些灾难都碰不到我们啊。最后被提的呢，就后面被提的呢，会经过部分的灾难，但真正的那个七晚那个最大的灾难呢，我们都已经好被提了。但是主在这里提醒我们啊，为什么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呢？因为你知道我们很容易被仇敌、被世界、被我们的肉体所拘禁，好像网络一样突然抓住我们。所以要借着什么呢？借着时时警醒、常常祈求。我们怎么样能够警醒呢？就是要借着常常祈求来警醒。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祈求？也要借着警醒。所以这两件事情是互补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审判这件事情啊，为什么神要审判？神既然是爱，那为什么神要审判？我们曾经讲过啊，审判对我们一般人来讲都是非常消极的，好像没有什么积极的目的。但是很奇妙啊，神不仅仅创造，神也借着审判来成就他的目的。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当神的审判结束了以后，你就看见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而且那个时候呢，就不再有死亡、 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泣，甚至不再有罪。所以你看见审判是有积极的目的。所以审判第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审判是为了荣耀神的自己。因为今天这个世界人根本就不认识神，人不认识神的恩典，人也不认识神的公义，人也不认识神的爱，所以人认为神根本就不在乎，所以这个世界会一直存留下去，越来越恶，神不在乎的。但神为着神的自己的荣耀，他的圣洁啊，他必须要来审判。而且神，所以一直到经过了2000年，从主来第一次来到现在有2000年了，神的审判所以还在迟延，不是迟延，乃是为了宽容，因为为着让我们都能够悔改。那审判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啊，就是要显明一切的真相。因为不仅仅就是不信的人啊，他们觉得自己很自义啊，他们不认识自己真实的光景，甚至呢，连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常常不认识我们自己的光景，甚至很多神的仆人都不认识自己的光景。所以到那一天主要审判的时候呢，你知道很多人会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义人吗？主说我不认识你。所以你看见他们都不认识自己，我们不要说他们了，我们也不认识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在一个对的光景里面，但是呢，当审判临到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我们自己的本相。所以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按照个人的行为受审判。那时候呢，被显出来的光景是别人所不认识的我们，也是我们不认识我们的自己。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时时警醒，常常祈求，能够活在神审判的光中的话呢，我们先借着主的血，借着主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炼净的工作，到那一天审判台前呢，我们就不需要经过这些审判。所以审判有它积极的目的，它能够显明一切的功和真正的光景。当然审判也结束了罪，所以到后来就没有罪，没有悲哀，没有哭泣。所以这个是审判积极的，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审判。那审判常常是从神的家先开始的，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落在审判的底下，为的是什么呢？因为神盼望借着审判把我们带到对的光景里面，好让我们再一次享受他的真实的爱。所以神的审判在我们的身上，他的出发点是爱，因着爱所以他管教，为的是带下我们圣洁跟公义的那个基督的性格。那因为讲到审判，所以呢，我就想借着旧约的一些先知书提到这些事情呢，我们把它大概的看一下。因为奇妙的就是在旧约的时候，有很多的先知书几乎都提到这件事情。那在所有的先知书里面，被公认的最早的两本先知书啊，一本是厄巴底亚书，一本是约珥书。厄巴底亚书我们曾经提过，但是我们今天我稍微看一下就好了。我想我们翻到厄巴底亚书，如果你们翻不到没关系，你用听的也可以啊。厄巴底亚书。厄巴底亚书只有一章，只有21节，但这一章里面呢提到10次日子，好，日子，好，第8节，耶和华说到那日子，好，耶和华特别提到那个日子，那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呢？就是审判的日子。好，所以你看厄巴底亚书如果是第1卷书的话呢，他已经开始提到那一天了，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审判的日子。 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所以你看到那一天呢，神要审判，审判临到什么呢？就在世界上自以为有智慧聪明的人。这些智慧聪明呢，都是属地的智慧，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智慧。所以你看见神在那一天他要除灭。还有第十五节，耶和华降罚的日子，所以也是讲的同一天，他要临近万国。所以所有的国家，在地上所有的国家都要临到，你怎么行他也照样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所以这是指着万国说的。那在第八节到十五节中间有八个日子，这八个日子其实讲到以东从前他们那个对以色列所行的恶。那其中第十一节有两个日子，但是有一个日子中文没有翻出来第十一节他说，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和华拈阄的日子然后中文漏掉一个日子，就是说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的那个日子所以这里有两个日子。然后十二节，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所以你看这边又提到日子两个日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民遭灾的日子，你看又一个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又一个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又一个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所以这里有八个，所以厄巴底亚书光是这一章就提到十个日子，其中两个日子是讲到末后的那个日子，八个日子是当时他们行恶的那个日子，所以神要审判他们我们上次提过以东是代表万国说的你知道神为什么要审判万国吗？他有个标准，就这个万国通常像以东一样，他们对神的选民行恶，这是神要审判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好，然后我们还看另外一卷约珥书约珥书在厄巴底亚前面不久的地方大概前面两卷。约珥书有些人也认为它是最早的一卷，它跟厄巴底亚书呢基本上它都是同时代的所以他们这两卷书可以说是最早的两卷在这一卷里面呢，你看第一章的第十五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所以约珥他在最早的这个先知书里面，他提到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的时候呢，他说这日子好像什么，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所以在他的眼中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好，然后第二章第一节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已经将到，已经临近。所以你看约珥在讲到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个日子已经非常临近了。然后你再看第十一节，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所以形容这个日子是大而可畏，没有人可以当得起。然后三十一节，第二章三十一节，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 所以你看见这个是大而可畏的日子。然后第三章第十四节，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换句话说，当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的时候，神要审判列国。这就是约珥书，也是在最早的时候，他比以赛亚书他们都早。最早的时候，神就已经借着这些先知提到将来这个大而可畏的审判的日子要临到，所以跟我们今天发生很大的关系。但是约珥书他有，当他在说预言的时候，他有近期的应验，也有远期的应验。所以约珥书他的应验呢，在当时不久以后他就应验了，但是他也一直讲到末了，就是跟我们今天发生关系。所以这一卷书也是非常重要而且特别的。那约珥书他这个他的先知就是约珥，约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约珥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是神。所以他所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叫当时神的百姓认识神的主权，因为耶和华是神。因为当时约珥书主要是向着南国，就是犹大国所发的预言。他们当时呢还是在耶路撒冷，在圣殿敬拜神，但是他们已经落在一种仪式跟传统的里面，就好像今天我们可能还是有照常的聚会，有读经，有祷告，但是不知不觉我们就落在一种遗传的一种仪式传统的里面，我们失去了跟主那种面对面的活的活泼的信心，活泼的交通里面失去了那个属灵的实际，失去了那真正的在基督里的那个起初的爱，真实的信心那个里面。所以约珥书呢，那时候是针对这样子的一个犹大国所发的预言，要让他们重新认识神的主权。神不仅统管万有，神也统管他们。这个信息也是对我们说的，我们不仅仅相信我们的主有一天要回来要统管万有，要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但今天呢他就应该在我们身上做王，换句话说在凡事上我们要让他做主，我们不能够凭我们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想法来行，我们要让认识他是主。所以这是约珥的这个字的意思，你要认识耶和华的主权。那约珥的时代他们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发生了旱灾，然后有蝗虫来把他们的农作物，剩下农作物都吃光了，所以他们不但有旱灾呢，也有饥荒临到。这个就在约珥书第一章所讲的，他说讲到第四节，第一章的第四节，他说见从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篮子来吃，篮子剩下的蚂蚱来吃。所以这个饥荒是非常彻底的饥荒。你看这里提到的四种虫，这四种虫呢原则上来讲呢都是蝗虫从最大的蝗虫到最小的幼虫最大的虫茧虫先吃了，吃剩的呢蝗虫来吃，蝗虫吃剩的呢篮子又来吃，篮子吃剩的剩下一点点的蚂蚱也来吃，换句话没有留到什么东西给神的百姓。这些是神的百姓，而且还算是正统的神的家的百姓就面临到了饥荒。可是很奇妙的就是说，当时的百姓不懂为什么这些事情临到，他们认为是什么，只是认为是一种天灾而已，但是他没有看出来这是神的手。因为根据摩西的律法，根据生命记所提到的，就是说当他们的光景是落在离开神的光景里面呢，神会借着这些天灾临到他们， 神的目的不是要惩罚他们，神的目的呢是盼望他们认识这是神的手，让他们能够悔改来归向神，好重新来享受在神里面的爱，这是神的目的。但是很可惜他们不认识，他们以为这是一个天灾而已。你知道今天我们也是如此，今天很多时候啊，我们慢慢不知不觉离开了神的那个旨意里面，神为了要把我们带回到他的面前，神就常常借着一些环境来管教我们。但是我们常常怎么样呢？我们常常有感觉只是觉得自己很倒霉碰到这些事情，我们没想到你知道神是借着万事来互相效力，没有一件事情落在我们的身上是偶然的，都有神的目的的，为的是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认识神，为的是让我们悔改，在对的光景里面好让我们能够享受神的恩典神的爱，这是神的目的。但是很可惜他们不认识，结果呢神就借着约珥书再一次来发出预言，这就是第六节第一章第六节所讲的，有一对蝗虫，原文就是有一对鸣，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他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他毁坏我的葡萄园，毁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所以呢，神先借了四种的蝗虫，茧虫、蝗虫、蓝子蚂蚱来吞吃他们。接下来呢，因着他们不肯悔改的缘故呢，神就借着四大帝国临到了他们，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巴比伦帝国，后来的马代波斯帝国、希腊帝国跟罗马帝国。所以你看见接下来我们看历史就发现了，所以他们就被巴比伦所掳去了。七十年后呢，我们就知道马代波斯就掌权了，然后在主前332年呢，希腊帝国就兴起来了，最后在主耶稣那个时代，你看罗马帝国起来了，就一直到末世，就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然后一直应验到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刚刚读启示录16章所讲的哈米吉多顿的大战，所以这就讲到哈米吉多大战，所以你就看见呢。在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到腊日就指到末后的日子了，就跟我们现在发生很大的关系。到腊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约沙法谷的意思就是神要审判的那个谷，在那里神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图。所以等到最后的时候，神要召聚列国到约沙法，就到中东这一带。你看现在的局势不管是图尼西亚不管是埃及或者现在的也门以及附近的苏丹这些国家，你看一下子就发生了震动，而且呢周围的列国强国都随时都会派军队过去的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你看见呢，离这个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非常近了，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到约沙法谷。那从前我们会觉得这段话离我们很遥远，但今天你看局势的发展，还有你看这些各样天然的灾害人家说光是今年2011年一月份所发生的天然灾害，你看比起之前的这么多年来加起来还没那么多了你看你就看见了这些自然的灾害也好，或者世界的局势也好了，你看都往这个地方发展。所以在约珥书最早的先知书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些信息一直到启示录也是讲这个。 那对于这些信息，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悔改是我们唯一的路，悔改是我们唯一的路。所以你看见第一章第十三节、十四节，约珥书第一章十三、十四。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侍候祭坛的、啊、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神的、啊、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束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你们到耶和华你们的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他这里先讲到祭司啊，祭司是侍奉神的人啊，所以侍奉神的人要先悔改啊，因为大部分的百姓都还不知道。那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因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悔改要从我们自己开始啊。然后我们看见第二章十二节啊。第二章十三节好了，我们看十三节好了。哦，对不起，对不起，十二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衣裳，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他说你要悔改，而且呢，这悔改不能是表面的，悔改是说你的心要转向我，你的一心要转向我，全心要转向我。你知道我们的心常常被世界所有的事物所吸引，我们的心都转向那些事物、人事物，但主说这个时候是悔改的时候，你的心要从这些事物累住你的事物中转向主。而且呢，你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换句话，这个悔改不是表面的，这必须从内心开始的啊。因为当你悔改的时候呢，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哦，你看这多宝贵！所以你看，在启示录的时候，第二章、第三章，神讲到。主耶稣对七个教会讲的时候，也都是说你们要悔改，要悔改，而且说要凡圣灵所说的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而且当悔改，当我们悔改的时候，神就有一个动作。悔改带下什么样的结果呢？第二章第十八节，你看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怜悯他的百姓。所以你看见这些悔改的人呢，神答应他们，耶和华要为自己的地发热心，怜悯他的百姓。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地土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的大事。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西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一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所以你看见当我们悔改，真心的悔改，心转向神，你看神的恩典、神的怜悯要何等的临到我们。但是不止如此，二十五节，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蓝子、马蚱、茧虫，那些连所吃的 我要补还给你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多属灵的连日都被这些蝗虫蚂蚱给吞吃了。你看很多时候我们信主已经20年、30年、40年，但是我们真正活在神面前的可能不到几年，都被吞吃了。但是主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你看这鼓励我们，他当我们真心悔改的时候呢，他要把那些被吞吃的连日要补偿我们，意思就是说他在很短的时间呢可以帮助我们生命有很大的长进。他怎么做到呢？因为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他可以做如同千年，或者神在一天所做的呢可以很多年你才做得到。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们一悔改以后，真心的心转向主的时候呢，常在很短的时间我们生命就有很大的提升。这是要把吞吃的日子呢补还给你们。所以很感谢主，这给我们看见。所以当主回来审判全地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能够在这灾难之前我们就被提了。所以现在离主回来的日子很近了，离灾难要降临的时候很近了。所以今天我们听到主这些话呢，是我们悔改的时候，这也是呢主要赐福的时候。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主的面前好好来对付这件事情。那约珥书基本上是对着南国犹大所讲的。那我们还要接下来看约珥书后面这个阿摩斯书，因为阿摩斯书呢它主要是向着北国所讲的。我们知道在所罗门王之后，以色列十二支派呢就分成了北国跟南国。北国呢他们已经可以说已经脱离了正统的教会的光景。换句话，他们虽然表面上是敬拜耶和华，但是他们是拜金牛犊。而且呢他们立一般的人做祭司，不是立位人做祭司。所以北方的十国呢，实际上来讲，用我们今天话来讲，他们已经是被盗的教会了。就像今天有很多的异端，被盗的教会了。但是呢，很奇妙，当你看见神借着阿摩斯对他们说话的时候，神满了怜悯。对于南国来讲，南国是正统的教会，只是他们落在了怎么样呢？落在一种仪式里面，所以神要审判他们，为了要把他们带回来。那当你读阿摩斯书的时候，你会发觉呢，神对北国这些被盗的教会，对我们来讲呢，我们都觉得放弃了，但神还没有放弃，神还要再做工在他们身上。所以阿摩斯书就在讲了这一段啊。那很奇妙，就是说阿摩斯书他受约珥书的影响很深啊。所以你如果读阿摩斯书跟约珥书来做个对照的话，你会发觉呢，约珥的预言深深的印在阿摩斯的脑海里面借着约珥书呢，他在继续从神那里得到更多的亮光，他来发表他的阿摩斯书。所以我们来先比较一下我们先看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二节，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那你跟约珥书，就前面的约珥书第三章十六节做比较，约珥书三章十六节，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所以你看见没有，这约珥书的最后一章的话呢，成了阿摩斯书第一章的话。耶和华要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然后你看约珥书 你看阿摩斯书最后一章第九章，第九章十三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然后你对照约珥书第三章第十八节，三章十八节，到那日，三章十八节，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汁，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食品。所以你看见阿摩斯的开始跟末了呢，都跟约珥书发生关系，所以他受约珥的影响很深。那约珥是向着北国所发的，向南国所发的，阿摩斯呢是向北国北道所发的。那阿摩斯他在发预言的时候很奇妙的，他是在北国的王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耶罗波安啊，他是耶罗波安二世啊，他不是耶罗波安一世啊。耶罗波安二世很奇妙，他耶罗波安二世他是在神的眼中啊，非常的恶，拜偶像。但是这个王呢很特别，他一做王就做了41年，而且神祝福他啊，他的军事很强，他的物质非常的丰富。你会觉得很奇妙，这么一个被盗的国家，用我们今天话来讲，这么一个被盗的教会，在神的眼中这么恶，为什么神还祝福他们？为什么他们军事这么强，物产这么丰富？你知道今天如果我们看到这光景，你也会问为什么？为什么好像一个很爱主的人，他反而光景很普通？为什么一个被盗的人，神这么祝福他们？所以你要了解他们发生的这段历史呢，你必须要来看列王记下14章。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下14章告诉我们的原因。王下14章，王下14章，我们看23节。23节，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15年，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作王4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黎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现在罪你的一切罪。你看，就讲了同个王啊。但是呢，你看啊，他的武力很强，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夫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换句话说，神这样做呢，是因为约拿在那里祷告，约拿在那里祈求，神借约拿说了一些话，所以约拿不但是写了约拿书，你在这里呢看约拿有预言。结果呢是什么原因呢？26节说，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民从天下涂抹来借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所以你看见神为什么这么恩待当时的北国耶罗波安？他们行耶和华行恶，他们为什么军事还这么强？ 为什么还物质那么丰富呢？因为神看他们那属灵的光景非常可怜，无论自由的困住了都没有了。神就借着约拿对他们说预言，神恩待他们，在人看他们实在不配神的恩典，但是神有怜悯，神盼望他们悔改。你看今天我们的光景也是如此，很多时候神祝福我们并不代表我们的光景对，而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手，盼望借着这些呢，神的祝福呢，我们能够转向神。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的光景就像他们这些光景，不但没有悔改，他们反而很得意，他们认为他们得到祝福，他们军事很强，他们物质丰富，结果他们反而依靠这些他们的能力，反而依靠这些他们的财富，没有依靠神，结果呢，充满了不公不义的事情在当时的北国。所以当那个阿摩斯开始发预言的时候，你知道不到五十年呢，以色列全部被掳了，那十个支派就被亚述掳去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事物的真正的原因，你不能光看表象，否则的话你会困惑。为什么有些人蒙到这么大的祝福，他们的光景那么差？因为我们觉得不配，但是神凭着恩典盼望我们能够回转。好，我们看继续看阿摩斯书。阿摩斯这个人很特别，阿摩斯他是做牧羊人的，阿摩斯一个牧羊人，你如果看第一节的话就知道，他是在做牧人，第一节提到他是牧人，他不仅仅是做牧人，我们知道他也是修剪桑树的。如果你看第七章第十四节啊，如果你翻开阿摩斯书第七章第十四节，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修理桑树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它是捡桑树的果子的。然后我们小的时候常常用吃桑树的果子，桑葚嘛，他就捡着桑葚的。他是牧人，他本来是做牧人的，大概呢他这个牧人的他的羊并不多，所以他不够他的生活，所以他在业余的时候又去捡桑树可以维持生活。他本来就不是先知，他也没有受过先知的教育。你知道当时有很多的所谓的先知，当时也有很多所谓先知的门徒，但很奇妙，神没有拣选那些人，神反而拣选了阿摩斯，他是个牧羊人，他又是捡桑树的，所以很奇妙，你看见没有？那为什么神拣选他没有拣选别人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阿摩斯本身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重担、负担的意思。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他讲到，他说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面就得享安息。因为我的担子是轻型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所以他要我们怎么样学习负他的轭，背他的重担。所以阿摩斯的意思就是一个重担，什么意思呢？他不是自己的重担，他是父主的重担，他是愿意把自己交给主的人，所以他是一个牧羊人。你知道大卫是一个牧人，大卫是先做牧人才做王，换句话他知道 当他在牧羊的时候呢，他就学会了一个牧者的心啊，做牧者的心啊。所以阿摩斯虽然没有受过先知的教育，但他做过一个牧人，他有牧人的心啊，所以神能够用他。那当他在第一章第二节讲到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的时候呢，啊，他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审判要临到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吼叫嘛，吼叫表示说神的震怒要来了。你知道当时对他们来讲是很难想象，因为他们军事又强，物产又丰富，怎么可能神的审判会临到。然后很奇妙的就是说，你看阿摩斯接着讲了审判怎么临到啊，他第一个讲到打大马色，就是在第五节讲，第三节讲到要临到大马色，然后大马色就是叙利亚啊，就是亚兰。第六节讲到要临到加萨，就是讲到菲利斯。第九节讲到推罗，啊，第十一节讲到以东，啊，十二节讲到提曼，啊，就是也是以东，十三节就讲到亚门，啊，亚门。然后呢，第二章第一节讲到摩押，啊，然后第四节讲到犹大。第二章第六节讲到以色列，啊，它的重点在以色列了，啊，然后从第二章第六节一直讲到第九章，都讲到以色列，所以它的信息主要是向着以色列发出来的。然后你会发觉很奇妙的就是说，啊，它前面讲到的，不管是亚兰也好，菲利士也好，推罗、以东、亚门、摩押啊，都是在以色列的周围的国家，包括犹大在内，犹大是在他南边嘛啊，所以你看见神的审判是从外围一直慢慢的指向了以色列。盼望什么呢？就是以色列能够悔改，那从他周围已经开始有审判，好像火慢慢烧过来了。从四围的国家一直要来到以色列了，一方面让以色列知道啊，神不仅是以色列的神，神也是全地的主啊，他的审判呢要临到天下。你知道今天地上的万国他们不承认主，他们也不觉得有一天会有这样的审判，但是呢，神因着爱的缘故呢，他长久忍耐，但因着他的爱，因着他的长久忍耐，人根本就忘了这个全地有一个主啊，所以主呢，他的审判要临到，从外围开始。你会发觉啊，他不管讲，他讲到从亚兰开始，一直讲到以色列啊，都重复一个字，就是三番四次，三番四次。你看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其他们的刑罚。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加萨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一直讲下来，每一个国家都一样，一直讲到以色列也是如此。这什么意思？为什么神一再的重复三番四次犯罪呢？你可以看见啊，神真的是因着爱，他长久忍耐，他一直忍耐，盼望人能够悔改。但是呢，当罪满盈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一定要临到。所以三番四次就说到了神的审，神的人的罪已经满了，罪恶满盈了，神的审判就临到了。所以从他的周围一直到以色列，然后很特别的就是， 当神审判万国的时候，你看从亚兰也好，一直到这个到摩押啊，神审判他的一个特点在哪里？如果你仔细读，我不读了，都是他对待以色列民的态度。所以你看见神的百姓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重要，如同眼中的同人。主曾经说过，摸你们的就是摸我们的同人，摸我眼中的同人。所以你不要以为神不会审判，神审判他们的标准呢，因为他们不认识神的律法，神审判的标准就是他们对神的百姓的态度。但是对以色列来讲，对犹大来讲呢，你看对犹大来讲，我们先看犹大，第二章第四节呢，就不是这个原因了。他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后面所讲的，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因为神把律例训诲交给他们，但是他们却不遵守，他们拜崇拜偶像，所以火要降下来。那对以色列来讲呢，他们要审判他们的罪，因为他们，你如果读下去的话，有很多的原因啊。但有他特别提到一个原因，就是他不公不义啊，恶待穷人啊。但是特别提到，就是说，在二章第十一节、十二节呢，神为着以祝福以色列，给他们兴起了两种人啊，一种人呢叫做拿细尔人。一种人是先知，拿西尔人就说出了呢，神给他们一个榜样。先知呢，是神把神的心意向他们发表。那神兴起在他们当中兴起这两种人呢，是为了要祝福他们。结果他们不但不感谢神给他们这样的安排，结果呢，反而阻扰他们。为什么这些以色列要阻扰他们呢？因为这些人的话，这些人的行为见证了他们的罪。所以你看到十一节他们怎么讲啊？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尔人。以色列人啊，不是这样吗？这耶和华说的，你们却叫拿细尔人喝酒，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要受审判，然后我们看阿摩斯书第四章十二节，阿摩斯书第四章十二节，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很多时候我们拿这句话来对传福音说，对那些不信的人说的，但在这里呢，其实对神的百姓说的，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来迎接我们这个神？根据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节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并不代表我们信主人不要在基督台前受审判，我们信主的要在基督台前受审判，按照我们所行的来报应个人，来得赏赐或得刑罚。我们身上到底是金银宝石呢，还是草木禾秸？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迎接我们的神？这是今天神借着这句话来向我们的挑战，因为主快要回来了，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阿摩斯书这一卷书呢还有很多要提的，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了，但是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是不是有预备好来迎接我们的主，迎接我们的神？这是主给我们的挑战。好，我想我们今天的话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真是再一次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常常借着你审判台前的光，主再来光照我们。主知道这个日子要临近，主你保守我们能够常常活在你的面前，能够 时时警醒，常常祈求，是吧？就能够在这一切临到我们这些事之先，这些灾难临到之前，主啊，我们能够躲避，而且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我们的主盼望这些话能够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常常在生活上能够把你摆在我们的面前，因你在我们的右边，我们就不知动摇。主，让你让我们真的学习，今天就在我们的身上，主你来做王掌权。主，好让我们能够预备来迎接我们的神。主啊，真是不断的借这些话来鞭策我们，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悔改的心，从各样的人事物的牵扯，人事物的那些网罗里面，主啊，让我们能够出来，把我们的心能够完全的转向你。让我们虽然在地上活，但确实常常活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虽然在地上过日子，却好像客旅，却像寄居的。主，虽然我们还在地上过日子，但是让我们能够走属天的路程，受属天的管制，受属天的引导。主啊，我们也许不能在好像看得见的事物上来服侍你，但主啊，让我们能够常常借着祷告，主借着亲近你，主让我的生命有改变，主能够磨成主你自己的形象。主，我们求你真是，既然把这些话临到我们，就让这些话真的是在我们里面，好像落在好土里面，能够结实，能够荣耀你。我们的主，求你帮助我们，特别在这最后这不多的时间里面，带领我们能够转向你，完全的转向你。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所有听到的弟兄姊妹，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